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Pixel Canvas 创办人李玉婷曾经说，很多时候你撑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看到成果，而是你还相信有可能。许多创意的发明，甚至是现有物件的突破性研发，正是因为人们对此努力不懈的热忱，以及相信仍旧可以有改善的地方。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挖掘当中的变奏曲。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一起挖掘眼镜的源流，以及创新研发跟流传是如何帮助人们眼清目明。诞生不到800年，就让儿童到少年到成年到年长者都获益非凡。现代人的生活中如果少了它，那将会有多少人天天都过着朦胧的日子呢？眼镜的发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数百万人的视力问题得以解决，进而享受优良的视野。现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物品，但其实也是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演变，在这过程中也必须经过许多的实验试炼，各种眼镜来来去去。13世纪的意大利，眼镜开始出现，最初是将两个凸透镜装在木框里，最后再用铆钉连接两个木框。这款眼镜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佩戴，得手拿着使用。后来有越来越多人改良眼镜，促使多种样式的镜框诞生。1720年代开始，眼镜的形态越加的多变，比如说普鲁士古物学家菲利普·冯·斯托舍为了更好地检阅古董，首先在罗马佩戴了单片眼镜，这款眼镜也在19世纪成为了绅士们的标志之一。19世纪长柄眼镜出现，这是一款可以放在眼睛前面有把手的视觉辅助工具，尤其在名媛淑女当中常常被用在化妆舞会或者是歌剧等等的社交场合，有的时候也被作为一种时尚的装饰品。夹鼻眼镜，这种眼镜可以夹住鼻子，好支撑眼镜，所以不需要耳架的部分，也就是无框眼镜最早的雏形。夹鼻眼镜在15到17世纪都有人使用，但是比较靠近现代的一次流行是出现在1840年，并且在1880年到1900年间达到了潮流的顶峰。同一时期，温莎眼镜也出现了。温莎眼镜的特点是圆形或者是接近圆形的镜框跟金属镜架，所以又称为金丝眼镜。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眼镜在欧洲被发明而且发扬光大，然后经过丝路传到了中国，大约是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朝贡品，进入了宫廷。明成祖的孙子明宣宗在位的时候，重臣胡寅已经超过50岁了，他的视力开始出现了问题， 于是宣宗皇帝赐给了他一副眼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关于皇家使用眼镜的记录。明代宗景泰五年，也就是1454年，浙江人张宁考中了进士，来到北京做官。他在胡龙的家里面亲眼看到了眼镜，并且记录在《方舟杂录》这本书里面。书中提到，常于指挥胡龙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妙赐物，如前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似之硝子。硝子指的是一种矿石，结晶体色白而透明，有玻璃光泽。张宁继续写道，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衔之为柄，扭至其末，合则为一，齐则为二，如世似中等紫夹。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自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句，视之复然。景章云，此两马亦得于西域甲胡满次，似闻其名为爱戴，此二物皆世所罕见。张宁在这段记录中说到，爱戴这个眼镜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就可以知道眼镜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的确是在明朝初年，很可能就是因为明成祖在位时期频繁地对外国差遣使者，才让明朝接触到了这一款来自欧洲的神奇物件。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常年戴眼镜的皇帝，就是最后一位皇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当中曾经说道，他15岁的时候，最先发现他有视力问题的是他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士敦。在某一次授课的过程中，庄士敦偶然发现了溥仪要看时间的时候总是回头看墙上的一个镶嵌着巨大刻度盘的时钟，而不是看就摆在自己桌上的小时钟。当庄士敦问溥仪原因，溥仪的回答是，我看不清桌上的小时钟。庄士敦就意识到溥仪可能有视力的问题，就像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小朝廷中的官员们还有溥仪的几位中国师傅报告了这件事，希望能够允许他请外国医生来给溥仪检查视力。不料这个建议竟像肥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官员们纷纷认为，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够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能够像老头子一样戴上光子？这里的光子，阳光的光，儿子的子，就是眼镜的另外一个称呼。还有人说，清朝历代皇帝都没有人戴过眼镜，如此有违传统等等。尤其在当时小朝廷里非常有影响力的端康太妃，对这件事更是极力反对，声称皇帝戴眼镜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庄士敦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就说如果年底前仍旧不许他请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给溥仪看病，他就要辞职。庄士敦自从入宫以来，给溥仪带来了新鲜的西洋文明，在他的引导下，少年溥仪逐渐不满意自身封闭的生活环境，还有遗老们的因循守旧，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束缚。溥仪对庄士敦十分的信任，最后溥仪表达绝对不接受庄士敦的请辞，醇亲王载沣跟内务府迫不得已，只好在瞒着端康太妃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了庄士敦请西洋医生来给溥仪检查视力。1921年的11月7日，庄士敦和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美国人霍华德博士取得了联系。第二天，霍华德博士和他的助手李景摩博士来到紫禁城，为溥仪的眼睛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诊断结果是，溥仪患有严重的近视，而且还伴随其他视觉的缺陷，必须马上佩戴眼镜予以矫正。给溥仪配眼镜的人，正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开展验光配镜业务的精益眼镜公司，精确的精，益处的益。精益北京分店总经理周云章跟副经理王祥兴 两个人按约定的时间携带设备跟材料来到皇宫，内务府按照燕光的要求用黑布搭了一段两丈长的黑屋，并且准备好两盏煤油灯。燕光进行得很顺利，大约半个小时就验光完毕，几天后就为溥仪配好了眼镜。根据金逸眼镜公司开给内务府的发票记录，1921年11月17日为溥仪配了两副眼镜，一副是真金如意角克罗克斯复光近视眼镜，一副是真金玳瑁边如意角克罗克斯复光近视眼镜，共计75元三角银洋，相当于当时的3两黄金，是顶级的眼镜。从金逸眼镜公司给北京协和医院开的单据上面可以看到，当时为溥仪配上的克罗克斯复光近视眼镜，就是1913年由英国科学家威廉克罗克斯研发出的世界第一种玻璃透镜，可以阻挡紫外线还有红外线，取名的克罗克斯镜片。克罗克斯镜片是怎么来的？在1896年到1906年的英国工人赔偿法案中，英国政府曾经要求皇家学会调查眩光和热量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导致玻璃工人在长时间工作之后患上了白内障。由威廉克罗克斯和化学家、生理学家、眼科医生组成的玻璃工人白内障委员会经过讨论之后，重点放在研发一种能够阻隔红外线跟紫外线辐射的镜片。他们研发出含有稀土元素能够吸收紫外线的玻璃，于是克罗克斯镜片就此诞生。原本是为了玻璃工人提供眼镜保护，不过后来也间接为着现代太阳眼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克罗克斯镜片有4种颜色，包括淡蓝、浅蓝、浅绿还有深绿。为溥仪配的两副眼镜都采用了浅蓝色镜片，其中一副镜框的名字叫做 14K Gold Sheltex， 应该就是由美国眼镜品牌 Shuren 在20世纪中后期推出的型号 Sheltex 眼镜。 Sheltex 属于当时市场上主导的温莎眼镜款，也就是小圆形镜框、马鞍形鼻梁、勾耳式的眼镜。 Sheltex 眼镜的特点在于镜框跟勾耳处分别用了仿玳瑁色系的赛璐珞材料，配合 14K 黄金鼻桥梁以及眼镜的镜腿。我们已经知道眼镜在百年前是属于权贵还有政商人士的象征，而由 14K 黄金打造的眼镜更是顶级。戴上这副眼镜的溥仪视野马上就变得清楚了，他非常的喜欢。可是刚开始佩戴眼镜的时候，有碍于宫中的压力，在参加一些典礼活动的时候还是得摘下眼镜，以免有失礼仪。但后来溥仪逐渐变得一刻也不愿意离开眼镜，甚至在别人给他照相还有画肖像的时候他也会戴着眼镜。此后眼镜就伴随了溥仪的一生，成为日后人们提到他的时候的第一个印象，圆碌碌的温莎眼镜成为了他的标志。听到这我们会发现，眼镜的诞生不只是科学跟工艺的进步，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人们需要帮助才能够看得清楚。溥仪的故事是一个很显明的写照，那位端坐在龙椅上的少年皇帝看似拥有天下，却连自己眼前的小时钟都看不清楚。他的眼睛有缺陷，而这个缺陷并不会因为他的地位高、出身尊贵就自动消失。不论是皇帝或者是平民，我们都需要外来的帮助，才能够让模糊的世界变得清晰。实际上，不只是眼睛，我们心灵的眼睛也是如此。现代人如果近视了，要配一副眼镜越来越容易。目前市面上还有30分钟快速取件的眼镜连锁店出现。但是关于心灵之眼的模糊不清，我们看待生命、看待意义、看待真理的模糊却似乎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努力追求成功、追求快乐、追求自我实现，但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只看得见世界的表面，却看不见生命的方向。我们看得见手中的财富，却看不清心里的空虚。就像溥仪身边的人一开始不愿意溥仪去配眼镜一样，觉得那很奇怪，那违反我们过去熟悉的做法。 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人对于基督信仰有着反射性的抗拒。我不需要，我可以靠自己，我过得很好，我并没有看得不清楚啊。殊不知，以为看得见的，往往是看不见的。除非我们承认自己心灵的眼睛确实靠自己看不见，我们也才能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真的看清。正如溥仪后来发现自己离不开眼镜一样，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我需要帮助，我靠自己看不清生命的本质，我们的人生也才会有被矫正的可能性。耶稣曾经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说的看见神的国的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心灵的视野。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教我们如何逃避现实，而是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真正的价值跟真理。基督信仰是让我们看清现实、看见真理的眼镜，它不会让你逃避生活的挑战，却能够让你在这混乱的时代中看清楚自己是谁，要往哪儿去，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也许一开始戴上信仰的眼镜会觉得很不习惯，甚至还会担心别人的眼光，但是当你体会到那份清晰的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再也离不开它了。因为那不只是让你看得见远方的景象，更是让你的心看见了这一位爱你、引导你、拯救你的真神，他如何使你在世上站稳脚步，有方向前行，有清晰的未来盼望。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1章同名专辑诗歌《我要看见》。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曲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1章专辑同名诗歌我要看见。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是使我们有清晰视野的眼镜。 上一段说到，眼镜从欧洲传到了中国，还成为了末代皇帝溥仪爱用的工具，不过仍旧是属于比较昂贵高级，并不是大众的用品。清朝初期的文人孔尚任也曾经对眼镜做了记录，他写道，西方的白玻璃开始销售，制作眼镜只有硬币大小，放在眼前眼睛就会亮起来，能看清毛尖，真是奥妙啊。随着时代的推展，眼镜价格的降低，普及化，也有越来越多的样貌出现了。现代化的有眼镜脚的眼镜早在1850年就开始普及了，设计优化的眼镜脚还有更加舒适的鼻垫，大幅提升了佩戴眼镜的舒适性。从此以后，这种眼镜基本的设计原则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让眼镜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结构性的完整，变成是眼镜的框形，还有眼镜镜片的发响、钻研跟连结。1912年，卡尔·蔡斯创立的蔡斯公司设立了视力保健部，开始研发眼镜镜片，凭借着玻璃材料跟镀膜技术上的优势，推出了首批高透光率、低色散的光学镜片。1935年，英国哈洛德·丹尼斯·泰勒研发出抗反光涂膜配方，这个原本是应用在战争时期军事用狙击枪的镜片上面，因为战争期间镜片的反光容易将自己的所在位置暴露，也因此有了防反光镀膜出现。蔡斯公司就把这个技术加以改良，运用在眼镜的镜片上，镜片上面有防反光镀膜，所以我们现在的镜片才能够如此的透亮。戴上眼镜之后，视力大幅提升，这个是19世纪民众对眼镜的普遍看法。当时眼镜的品质已经创了高峰，可是蔡斯公司仍旧想要有更多的突破，于是他们思考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有改良镜片的方式，能够再进一步优化眼镜佩戴者的视力吗？于是从1908年起，蔡斯公司开始研发能够协助眼睛提升的全方位视野的镜片，而不是只是专注在销售成绩好的产品上。蔡斯团队由知名的光学科学家莫里斯·冯·罗尔跟瑞典籍的眼科医生，也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阿尔瓦·古尔斯特兰德，他们两位领军专注于研发白内障专用的眼镜镜片，因为白内障患者对于视力的改善有极大的需求， Punctel 系列眼镜镜片就是他们研发的结果，这是最早期的点胶成像的眼镜镜片。这带来什么样的眼镜镜片突破呢？在这之前，眼镜佩戴者都必须要移动头部，让视物处于眼镜镜片的中央，才能够看清楚物体。Punctel 镜片让佩戴者即便是透过镜片的周围区域也能够看得很清楚。第一款点聚焦成像的眼镜镜片品质还称不上优良，但已经是当时最佳的眼镜镜片，可以用在矫正视力，让人们可以借由镜片看清楚更多的东西，以改善生活品质。这项成就对于我们现代的视力保健仍旧具有重大的意义跟突破。除了镜片的研发钻研，镜框的设计跟流行时尚也带动了眼镜的风潮。1950年到6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梅形框眼镜是在黑框眼镜兴起之前最时尚的款式，这种眼镜是将镜片固定在类似眉毛的框架上，镜框的顶部形成一条不间断的线条，充满利落感。最知名的佩戴形象者是肯德基创办人哈兰·大卫·桑德斯。至于现在又流行起来的无框眼镜，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我们前面说到的夹鼻眼镜。1980年代无框眼镜成为了风潮，在许多部好莱坞电影当中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苹果创办人史蒂夫·贾伯斯戴的就是无框眼镜。听到这儿，我们又更多挖掘了眼镜镜片的革新，还有样式的千变万化。除了让所见事物更加的清晰，甚至还成为了流行时尚的配件。眼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不过这也让我们再次反思，我们的肉眼如今已经可以借由镜片矫正， 可以靠科技辅助，但我们内在的眼睛，也就是我们看待世界、判断价值观、寻找人生方向的眼光，又是不是其实也需要被矫正呢？我们看得见生活中的忙碌，看得见眼前的利益，却看不清楚生命更深的价值。我们看得见别人的缺点，却看不清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得见世界的变化，却看不到那位创造万有、掌管一切的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但其实只是看得很近而已。专注在眼前的事情，汲汲营营地追寻所求，但是到头来会不会又是一场空呢？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看清楚、看明白，就像没有合适的镜片，我们视觉上的问题没有办法恢复一样，我们心灵的眼睛也需要合适的镜片使我们看清楚。耶稣基督就是使我们看得清楚的真神，他要开启我们的心灵眼睛，让我们不再是只看到近处的世界，而是能够看到永恒的盼望。可以这么说，基督信仰是一副让你第一次真正看清楚真实的镜片，它不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没有挑战，却能够让你看到挑战背后的意义。它不会让你少了责任，却能够让你明白责任背后的价值。它不会让你忘了自己是谁，反而会让你真正的认识自己，因为你归回到创造你的真神那儿去，并且愈发有属他的性情。有了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心灵的眼睛会被开启，有满足的喜乐，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知道在这条路上并不孤单，因为主耶稣是帮助他儿女的真神。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基恩敬拜不要怕专辑当中的《亲眼看见你》。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仍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